这个，那我们请翻开《传心法要》论本第177页。我们今天从177页论文第七行第三个字开始讲起。177页第七行第三个字，请看公案。师一日初次，南泉云：如许大身材，再个蝎子大力。师云：三千大千世界总在离席。南泉云：王老师是师带力变形。我上个星期跟大家介绍过了，这公案个人的看法体会都不一样，随着你自己的修学的这个次第体会都不一样。但是你看这个公案，它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什么？你不要想，你一想再想，想了半天，那这个意思是这样，那一定有问题。因为你透过心意识，因为这禅师他们是不用心意识，他们心都是清净的，用真心的，所以他们的对白啊都是很自然的流露的，啊称性流露的，都是这样的，没有经过思维的表现的。一透过思维，那就变成我们八思五十一心所妄心的作用，那绝对啊跟如来之见是不一样的，那不是道。所以当你看这个公案，如果你都不要想，这样看看过去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会心的微笑，那就比较接近。如果你稍微这样，这个不是这样想半天想出来的，稍微这样有一点作意的这个思维，哎哦，这个意思啊，那虽然是又差一点，但是已经比较接近一点。如果你是一直思维到最后想应该是这个道理，那就是错了。那所以你看看看这个公案，看你自己是不是正确或者错误，就看你接触了公案以后内心是不是直截了当的反应，这是先决的条件。那每个公案个人的体会不同，但都对。为什么都对呢？因为这是个人的体会不同而已啊。但是如果是要真正他所讲的道理，那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那法性如是，法而如是，任性无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叫诸法如意啊。那上个星期啊，我们讲到那个黄檗禅师在那个南泉禅师的那个他的所住持的这个禅寺里面，在那里等于就安丹在那个地方啊，他这里面的一些公案，今天要介绍的也是一样，在南泉禅寺，在南泉禅寺这个地方啊的这个因缘，我们请看公案。师一日初次，南泉云：如许大身材，带个蝎子大力。有一天呐，这黄檗禅师要出门了，他出门啊，那出门呢？那一天，我想应该是出了大太阳啊，是不是大太阳？所以黄檗禅师呢，就带一个很大的斗笠。很大的潮力，带很大的潮力。那南泉禅师见了他带一个很大的斗笠啊，也就是这是一种禅机啊，是禅师 那他们的对白都是寒蝉的这个蝉鸡啊，就对他说道啊，如许大身材，带个蝎子大力啊。那黄檗禅师其实他的身高也是蛮高的，七尺啊，但是他带的那个斗笠可能是很大的，所以他就跟他讲了，你这样大的身材而已啊，怎么带那么大的斗笠啊，那么大的笠子啊，好像不太协调啊，哇，这么大的身材而已，带个那么大的笠子啊。那诗云，三千大千世界总在离席啊。黄檗禅师就回答道，这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在我这个这里面呢、啊，在这个身，在这个身子里面呢、啊。当然了，这三千大千世界啊，都在你这一念心里面呢、啊。所以以前，啊，有人去请教一位禅师，啊，这个须弥入戒子。嘿，这怎么能够想得透呢？戒子入须弥，嘿，这个可以勉强还可以想啊。那么小入一个大的，那没有问题。那么大的须弥山入一个戒子，入进去不增不减，嘿，这太难想了。就禅师就回答道啊，那这个人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呐、啊。这禅师就问他，人家都说你诗书满腹啊，啊，这个一切的经教啊，这一切的这些诗书五经啊，你都通达无碍啊，是不是？他说是啊。那你读了那么多的书，都装在哪里呀、啊？哎，他就想到了，你看，就在你这一念心中啊，心没有大小啊，可是他广读了这些经典呐、啊。道理啊，通通纳到他这一念心里面，心没有大小啊，他听了他就懂了。所以啊，这三千大千世界诸法，总在你这一念心里面嘛。啊，那当然，在我们目前身心是不离呀、啊，因为我们的身啊，我们的这个精神呐、啊。跟物质结合在一起，都是由于我们的三系六出行业发现的啊。所以这个四心就跟我们这个色身四大交合在一起，让这个无情也变成有情的感觉，那变成无情也变成有觉知了，这是我们的业啊。所以他就讲，这三千大千世界总在这离席，其实是在一念心，但是现在身心合在一起，总在这个身子里面呢、啊。啊，那南泉云，王老师啊，是啊。那南泉禅师，他这等于是一种自我消遣啊。王老师啊，王老师是指南泉禅师自己，因为他俗姓姓王。王老师啊，你看人家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总在离席啊，那你呢，一直你呢，你自己呢，你啊，你看人家这么大，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他的总在离席啊，王老师啊，你不如人家啊，你看啊，人这么了不起啊，三千大千世界都融在他呢那个身心里面，你不如人家，就是挖苦他。因为正入人呢、啊，诸佛刹土是尽同虚空的，没有啊，他没有离开自见啊。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过，我已经举了很多次的例子了啊，就是那个云门禅师跟那个成人比丘的公案啊，成人禅师开悟了，在云门禅师底下开悟了，他辞行云门禅师，云门禅师只问他一句，光寒三千怎么作决，他刚要开口说不行，你还要再待三年，为什么？他知见 未消啊，没有完全消归自性啊。如果是知见消归自性，那是只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而已啊，哪里有那样多的知见呢？所以是因迷而立觉啊，啊，因染而立净啊。如果你真正恢复你的本性，染净都不用解释了，只是具体即用而已啊，哪有那么多的那个道理啊？没有啊，没有那么多的闲功夫啊，这都是歌腾啊。所以这个黄檗这个南泉禅师这一禅机，如洗这么大的身体，带一些这么大的一个身体而已，带那么大的粒子朝地上，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这个身体里面了。所以你看我这个粒子做多大。南泉禅师的挖苦他，哎呀，王老师啊，就自身他自己啊，你看人家那么了不起啊，三千大千世界在他那个身子里面，你自己是怎么样啊？你是什么啊？这等于自我调侃啊，你自己是怎样啊？这是挖苦啦，禅机啊。大家晓得物了同为物，得即是不得啊，啊，没有那么多的理论啊，更何况呢，这诸佛刹土是尽同虚空啊，所以如来所证法，此法无始无虚啊。心经啊，说到啊，无智亦无得啊，亦无所得故，才菩提萨埵啊。楞严经啊，也说得很清楚啊，圆满菩提是归无所得啊，你还归一个，哦，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我这个身体里面啊。所以这个这一句话，他就给他点出来，哇，你好厉害哦，这三千大千世界都在你身体里面，王老师啊，你不行啊，你输人家，你太差劲了，对不对？有这个意思在啊。其实啊，啊，这个王老师这个这一个公案里面，当然是王老师南泉禅师显得比较高啊，境界高啊，啊，他境界高，但在底下我们还会再做说明啊。下一个公案就会再说明到师戴笠变形，所以啊，他不讲话了，戴了笠就走了，就走了，就不再回复，没有再回复了。这也是显现了戴了笠就走了，也是很自在，很体用自在，对不对？就这么样子戴了笠就走了。好，我们请看底下的公案。师一日在茶堂内坐，南泉下来问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师云十二时中不依以一物。乾云莫便是长老见处吗？师云不敢。乾云江水前且至，草鞋前叫什么人还呢？啊，师便修后为山即此一年问养山，莫是黄檗够他南泉不得么？啊，养山云不然，昔知黄檗有献府之机呀。为山云只见处得以摸长。在有一天，这黄檗禅师他在这个茶堂里面在那里休息啊，在茶堂里面坐啊，那刚好南泉禅师下来了。南泉禅师下来就问他呢，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啊？这也是禅机呀。如果是禅机，他就没有这么多的歌腾啊，那都是看那个因缘怎么情形，就是具体即用啊，处理如何？比如说晴天万里，或者是旁边有一个瓶子，有个净瓶或者什么啊， 就好像这个有一位做官的去参一位禅师啊，我一下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问什么是道，这明心见性，明见佛性，定慧等觉就是道。他在讲什么？云在天，水在瓶，很自然的，这明心见性就是这样，平常心就是道啊，啊，没有在这什么道理啊。所以如果是同是正悟的人，他们在禅机相对都是具体显用啊，直截了当具体显用的，没有再加以其他的依止。因为我前面已经都跟大家说明过了，佛法是不立宗的，它不离不依于有，也不依于无。因为你有心，你念念攀缘，所以叫你无心啊，你污染了，所以叫你要清净。自心里面就是具体即用，即用具体。所以当你离了两端，没有任何一点依靠，这样的真心的作用就是明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是这样的，不能有所依止的。所以佛所说的一切的法门都是方便法，就破你的执着而已。你执着有跟你讲空，你执着空跟你讲有，但是破了一边，你另外一边不能存。所以我们用出世间法破了世间法，世间法破了，你存了一个出世间法，那你还不是明见佛性。像声闻缘觉，他破了世间的见识后，但是呢他还存于出世间的涅槃，所以叫法执未破，还不是真正的明见佛性，只是证到了第八识而已啊。所以佛，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要离迷离觉，即言下佛道成，觉跟迷两边都要离啊，这样的真心的妙用，就是定慧等学明见佛性啊。那他问他此理如何？那哪里有理？你只要你看那个因缘，说啊，时间，比如说刚好人家在敲那个过堂的声音，哎，我们这个吃斋去吧，哎，也是一样明见佛性呢、啊。或者有前面有茶，来喝茶喝茶，一样，每一个都是啊，具体显用就对呀、啊。所以悟的人，他的日常生活都是佛法，都是道啊。着相的人，他依照佛法讲的道理这样做，他还不是依一佛道，他只是依什么呢？啊，有的依人道、依天道、依声闻道啊、依菩萨道等等，这样在行，而不是真正的心修一佛生的佛道。一佛生的佛道就没有任何一点依靠的，完全是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自由自在的。那他这个南泉禅师就问他怎么做劫呢？要施云，南泉这黄檗禅师就回答道：十二时中不依于一物。文字上是对哦，这十二时，当然这个一时是两个小时啊，我们中国的一个时是啊两个小时，西洋的两个小时。你看我们讲字地银帽什么，对不对？那个就是每一个字都是两个小时，所以这个十二时钟就是白天晚上哈、啊，像连续的相续，内心不依于一物。我常讲没有任何一点依止、啊、那南泉禅师就问到了，莫便是长老的见处吗？如果依文字讲这是对的哦啊，他就问他，难道这就是你的用功的方法吗？这是你的见解处吗？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在用功吗？在行持呢吗？施云不敢，哎，他也很谦虚，哎呀，不敢不敢啦、啊、不敢了、啊、但是呢一路文具啊都已经剁在一边了。为什么呢？他不依于一物跟依物是相对啊，所以他 还有一物在心里头啊，这一法是什么？不依以一物，就好像我前面曾经举过长爪梵志啊，去跟佛陀比道行的时候啊，啊，比境界的时候，佛陀就问长爪梵志，你功夫如何啊？他说我一切法不受，对不对？这境界很高了。那他反问佛陀，你如何啊？佛陀笑而不答，那真的一切法不受，中道，对不对？两边不着。他既然问这样，我就显示出来，没事啊，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呢？不，还有什么一切法不受那么多，哪有那么多的事情？笑而不答，很轻松，很自在。那这个长爪梵志就对着佛陀说了，你输了，对不对啊？你答不出来。佛陀说，好，我问你，你一切法不受，这一法受不受？他答不出来了，因为他受了这一法了，受一切法不受了这一法了，所以他输了。佛陀是真的连一切法不受了这一法也不受的话，两边皆离，那是具体显用无事绝学无为贤道人，你叫我说什么吗？一有说就有事啊，一若言语一定是在一边啊，那就有事，只要一边就有事啊，就不是绝学无为贤道人。绝学无为贤道人是心如虚空啊，然后不具万象花灰啊，所以我们常讲虚空无相而不具万象花灰，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像虚空一样不住空相啊，但是他这个不具万象花灰，根尘接触他就会告诉你怎么做，他借着你的身口意表现的圆圆满满，那就是道啊。所以这个南浅禅师这就问道，难道这是你的见次啊？这是你的方法吗？啊，师隐不敢不敢，哎，我岂敢岂敢啊！那这个南浅禅师就说到了，江水前起字，草鞋前叫什么人还呢？啊，他意思说，好了，你在这里吃饭的江水前呢，算了，我不跟你要了，啊，我算了。我不跟你要了，我也不跟你收钱了，啊，算了，反正就是等于白供养了，对不对？意思说白供养你了，啊，且治，白供养了，啊，你在这里吃饭的钱都能白供养了，但是你脚穿的那些草鞋，你怎么去还人家，对不对？你怎么去还众生啊？意思说，哎呀，你没有入道啊，没有入道，因为他还依止一物嘛，他心里还有依止，依止什么？十二时中不依以一物的这一法在他的心里头啊，那他的一切的运作透过这一个觉照，透过这样的心里面有住这么一法，透过他这一法而显现出来的已经偏了，没有办法达到最客观了，已经受了他的影响，这不是真理，这不是道啊。所以他说好了，念在我们都是同门，对不对？他是南泉禅师的辈分高啊，黄檗禅师比他小一辈啊，所以他说好了，念在我们是同个师门啊传下来的，你的这个江水钱的就算了，但是你脚上拴的草鞋钱呢，你怎么去还呢？怎么去还人家？思辨修啊，黄檗禅师也就不理了啊，也就不再回答话了。那当然我们外面一看呢，这黄檗禅师怎么还有一点还内心还注意法呢？啊，怎么还碰到南泉禅师啊，也就一筹莫展了，我们这种感觉。嘿，底下就答案了，后维山即此一年问仰山啊，莫是黄檗过他南泉不得么？啊，那维山维仰宗嘛，维山仰山维仰宗的祖师，啊，维山禅师，这是读的龟了，抱歉，龟山禅师啊，他问仰山禅师，啊， 啊，故意勘验禁忌，考考他的见地如何。他们问仰山禅师，问他的弟子，莫是黄布垢，垢是什么？垢这个意思就是达不到啊，他地位很高，达不到垢，达不到所达不到。他莫非是黄布禅师达不到蓝浅的境界啊？啊，所以没有办法达到蓝浅的境界，所以每一次都被蓝浅禅师给一考就考倒了。那仰山云：不然，昔之黄布有献斧之机呀、啊。不然，仰山禅师他认为他不然，因为佛法不坏世间法呀。啊，黄布禅师他是客啊，他是孙，他是晚辈呀、啊。南泉禅师是长辈呀、啊，所以好嘛，他也知道这样打。有瑕疵，但是他故意这样打，还表示我境界不如你，我境界不如你，还让你挖苦挖苦，对不对？喜乐喜乐，皆大欢喜，啊，他故意这样打。所以仰山禅师说：不，我的看法不见得，黄布禅师没有差，不比南泉禅师差呀。但是什么呢？其实黄布有差献斧之机呀、啊，他会呀、啊，会什么？这献斧叫什么？我们讲判猪出老虎，是不是？判猪出老虎，他假装很笨，他让你高兴啊！哦，你让你很高兴啊！让我受教了，我成灵了啊！他有这样，所以须知黄檗有他献斧之机呀、啊！那南泉禅师，对不对？他当然境界高啊！啊，他的百丈，他在那个百丈的座下开悟啊，啊，那当然境界高啊，但是黄檗禅师也不差，但是他会懂得，哎呀，献斧之机，自己让你认为，哎呀，他不行啊，他有这样的啊，这个所以我在用这个判猪出老虎，我们现在。这个术士的语言呢、啊，这幸福就是判猪出老虎这一种的智慧呀、啊，啊，那龟山云：只见处得羽魔长，啊，这是赞叹，龟山禅师是赞叹仰山禅师，说你的见处啊很深远啊，啊，跟我一样啊，你的看法跟我一样啊，很深远、啊，黄檗禅师啊。不是等闲之辈啊，他是判猪出老虎装出来的，装糊涂啊啊！我们以前布袋戏有个叫假糊涂，对不对？每一次啊打架的时候被人家打得不得了，抱头鼠窜，其实他功夫最高，判猪出老虎。看过那个布袋戏啊？有没有？以前那个苏衍文有个叫冷气哈贝哈贝或者什么的。啊，或者怪罗柱的那个，对不对？每次被打都打得头昏眼花，哦，但是他假装摔倒的时候，对方就倒下来了，对不对？啊，就是类似这样。哦，你的见处啊，见解深远啊，他的看法也是这样。我们请看178页第二行，一日蒲琴，前问什么处去？诗云。择菜去，乾陵将什么择？师竖起刀子。乾陵只解作兵，不解作主。师叩三下。有一天呢、啊，这蒲琴，这个蒲琴是在这个禅林里面呢、啊，也是禅宗的道场里面呢、啊，他集众集大众作物的时候啊，这个叫蒲琴。请大家啊共同来出播做事情呢 啊来服务大众啊，服务这个结众做事做物的时候，这叫蒲琴啊。有一天这个寺院里面蒲琴大家做物啊，那当然黄檗禅师也不例外啊，因为中禅宗的丛林里面都是一日不做一日是不死的啊，并不是住持和尚就可以 高高在上啊，不是这样，他一样要去参加作物啊。那个黄檗禅师也不例外，他也要去作物了。那南泉禅师啊，看到黄檗禅师从他面前经过啊，他就问道：“问什么处去啊？你要去哪里呀？”啊，就问他：“你要去哪里呀？”私隐择菜去。黄檗禅师就回答：“我去拔菜了，我到菜园去拔菜去了。”啊，我啊，这个大家以前不仅仅是菜，连稻米都是自己种的，啊，所以以前这个寺院里面啊，也有牛啊，也有牛来帮忙，那这个耕种，所以我是去拔菜去的，啊，择菜去。那乾陵将什么择？那南泉禅师就问他了：“你用什么去拔菜呢？去择菜呢？”啊，择菜就是我们什么啊？去菜园里面去拔菜呀，啊，收割啊，割菜回来呀，啊。那当然要去割菜，那需要刀子嘛，需要刀子嘛。你用什么东西啊？去拔菜呀，啊，是竖起刀子。黄檗禅师在竖起刀子。竖起刀子嘛，这很自然嘛，很平常嘛，竖起刀子。但南泉禅师问的是疾风仪，其实黄檗禅师前面已经讲了，他有献斧之计呀，啊，他是很平常心、很自然的，我用这个啊。其实呢，我们如果没有心，你怎么去拔菜呢？啊，你一定要有心念。啊，我要去做什么？心是主体啊，心是主啊，这些身啊、工具啊，这都是客啊，心才是主啊。所以乾陵只解做兵，不解做主。南泉禅师说：“你只悟了，只解的做兵，而不知道做主。兵啊，宾客嘛，有来有去嘛，主人就住在那里嘛。”像我们楞严经讲客程就是这样的啊，客人他是会走嘛，就像城一样，那主人就住在店里面嘛，所以在这里宾主宾，一般我们从事项上来讲宾，从本体上讲主啊，所以离体上我们讲主，从事项上讲宾，所以宾就像镜子，你看从它的造性来讲讲主，但是如果从它显现的影像我们讲宾，但是其实主宾是一件事啊，所以那个它显现的那个像有变化，是浮来浮现，汉来汉现，但不管是浮来浮现是汉来汉现也好，都是镜子的造性，就像水面的倒影都是水体，所以是一件事，所以你讲到事相悟的人也就是主了，不悟的人就迷失在事相而已啊，把事相当真了。所以我常说大圣起信论要我们做证入一心，但一心它就记二门，二门就记三大，这二门是真如门跟深昧门，一心是尽智双明能所双亡的这一念心，它就记有真如门，就心体的真如门离，那个深昧门就是它的用啊，那如果你证入一心，那即体即用，即用即体，那真如就是生灭，生灭就是真如门，生灭门一展开就是相大跟用大，所以当你证悟的人，他宾主是一样的，他只体就是用，所以在我们修学止观啊，有从依观而修止，依止而修观，止观双印，你达到了正一心的时候，止就是观，观就是止，止是真如，观是作用，是生灭，就一样的，所以即止即观，即观即止，达到这个境界，那还有什么宾主之分呢？那这个境界就高了。所以黄檗禅师很会装啊，刀子四项 所以南拳禅师就说，你直解作宾啊，你在四相上你很清楚啊，你不解作主啊，四根理不能圆融啊。那师叩三下，是这叩三下，这叩三下都有它表法的意思啊。第一个主在这里，这个作用就是啊，就好像雍正皇帝他见义林禅师的弟子啊，那个天慧彻禅师啊，他见他的弟子，他就问他父母亲未生前的本来面目，道一句来，他顿了一下再举手，他就说已经入了心意识了，他不虚。他雍正皇帝问他说，你问我，那这个彻禅师啊，天慧彻禅师，他反问雍正皇帝，父母亲未生前本来面目，哎，他马上就举手，你看具体具用，具用具体，我们的本地风光泯之了不可得啊，心行处灭，言已道断，找都找不到啊。但是呢，它随时都在你的身心起作用啊，它随时都在起作用，所以你见的是见性起作用，你闻到的声音是闻性起作用，借着深层起它的作用，所以具体即用，即用即体，哪一法能够离开它吗？所以一切万法离不开你这一念心啊，所以你要悟心，处处都是见到它的作用，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它的作用，所以它随便叩三下就是它，主就是它，只有第一重意义。第二重意义，你看叩的时候有声音，叩马上没有了啊，一叩叩马上又没有了，所以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啊，叩三下突然有马上没有了，没有马上没有，又扣又有，又马上又没有了，所以四跟理是一啊，不是二啊，所以四就是理，理就是四啊，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啊，空有不二啊。第三扣三下，这三即不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就不理这个，所以我们哪里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那是你的心的生灭啊。如果你要了解这一念心跟无量劫是一不是二，所以古德常讲一念万年去，佛陀证的这一念心涵盖十方法界，所以念劫平等无二，所以这叩三下也表着三即就是一不是三，他就走了，所以这都是禅机，所以是叩三下就离开了。那我们请看底下的公案。一日五人心道同时相看，一人不礼拜，以手画一圆相而立，诗云：还之道好之列前摩云，寻灵阳气来，诗云：灵阳无气，你向什么处寻？云：寻灵阳中来，诗云：灵阳无中，如向什么处寻？云：寻灵阳机来，诗云：灵阳无机，如向什么处寻？云：欲莫则死灵阳也，诗殿修。来日身作退，问昨入寻灵阳身出来，其身便出，诗云：老身走入，后陀未有已在，这么深，其身无疑啊。诗云：将未是本色那身啊，原来只是一邪沙门呐、啊。有一天，有五个禅僧啊，宗门的弟子，修学宗门的弟子，有五个人来参访黄檗禅师，见了面以后 大家互相看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看完了以后有四个人礼拜了啊，礼拜黄檗禅师的，那一个人不礼拜，一个人不礼拜，站着不礼拜，以手画了一个圆像而立，画圆像这站立的啊，这圆像在中文里面，圆像它有它表法的意思，圆这个大圆满，一真法界大圆满，圆像的大圆满。但是你看我们画一个圆啊，它没有心啊，我们画一个圆需要有心，对不对？但是那个心没有面积啊，如果它有面积有大小，那它又是个小圆，那就不是心了。所以圆心是个观念名词而已，不是真正有这样的心。那我们的心是有，但是呢它小而无念，像虚空一样，它是个临觉性，是有，不能说没有心，有，小而无念，大而无碍，它临觉性，但是你抓也抓不到，摸也摸不到，闻也闻不到啊，没有办法去说明它，但不能说它没有。就像圆不能说它没有心，它一定有，但是你一画了就不是圆心，因为它就有面积的，所以就画圆像大圆满，但是它你找不到它的本体啊。所以这个圆像是表一真法界，一时境界，一真法界啊，是个大圆满像。第二，它圆像是表统一意识的三昧境界啊，那就是真心，你正真心，外不取相，内不动心，一接触自然了解啊，有体有用的这个三昧境界，定慧一体的境界啊，大圆满了。那第三是表示一切对立关系尚未发生前的作用啊，我们现在都是一接触就是对立就出来了，你我他对立就出来，你的我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对不对啊，高的低的贵的贱的，你一切对立都出来了。那这画一个大圆像，表示当这一切相对关系还没有发生前的这个心的作用，那哪里有你高我低呀？啊，哪里有你度我，我被度，没有啊，一切法平等啊，平等平等啊，那只不过是啊任性的起作用而已啊。所以当称性的人，他内心没有什么是善什么恶、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一切善念恶念尽息尽除，等到你除得干干净净的，这些所知障去得干干净净的，随接念的无所住的心的作用，那就是无上菩提啊。所以金刚经讲叫我们要修学应生无所住心啊。所以这个圆像表示一切对立关系尚未发生前的作用。那第四，圆像表示佛教的一种相法门的明心见性啊，一种相法门，一切佛法的修行就是叫你明心见性啊。而人天圣是为声闻缘觉，为出世间法打基础的 啊。所以我常说太虚大师说人成而后佛成，不是你人成功了就已经成佛，只是什么你这个时候才可以修学佛道啊。那声闻圣是缘觉圣是为菩萨圣而打基础啊，菩萨圣是为一佛圣打基础啊，一佛圣就是明心见性嘛。所以圆像表示明心见性的种相法门啊，也是禅的精神啊。那第五，圆像是表示对真理的领悟，对真理